弟兄姊妹午安。是啊，我今天是很开心可以再一次有机会去分享神的说话，所以我真的很兴奋，很开心这样走上来。今天我就会开始《弥迦书》系列的第二讲，我们一同祷告。主啊，你的说话其实是你的宣讲，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在黑暗里面见到光，叫我们在失望里面我们见到希望，叫我们在灰心里面我们得着喜乐。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今天就是《弥迦书》讲道系列的第二讲，那个主题呢是见证你们不是，那我就给了一个十主题，它就是不可一不可再。可一不可再，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了。可一不可再呢，就是你有第一次，但是呢就不可以有第二次的了。就正如我举个例子啦，我的老公真的，我遇到他真的可一不可再了，因为我见到一个这么好的男人，真的呢不能够再遇到第二次。但是呢，不可一不可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我相信在座应该有些人知道，因为在香港近年回流回来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是出自一个广告。那个广告呢，我要形容一下给大家听，那个画面就好像这个黑画面那么黑。第一个青少年人在这个画面那里出现，那个青少年人呢是很累的，累到他只眼得一半而已。好，第二个画面有另外一个青少年人出来，他的身攣埋一嚿，很想要一些东西，肚子按着肚子，好像很想去厕所咁。第三个画面啦，就是一个青少年人，佢咁样掹住一啲栏杆，原来佢喺监狱里面，好似好灰心失望嘅样。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呢个系关于咩嘅广告？原来系不可一不可再有下一句，就系向毒品说不。所以咧呢度系讲紧咧。即是毒品一次都不可以碰，不可一又不可再。我们知道有些事有些底线，我们是不可以退缩，不可以妥协，就是连一次都不可以，否则后果比起吃毒品是更加严重。我们今天来看看《弥迦书》一章，神跟我们讲些什么说话，对我们有些什么提醒。第一个分题呢，是真理不妥協。我們先一同，如果許可的可以一同起立，我們誦讀神的說話。我想弟兄是讀單數節，姊妹讀雙數節。一、二、三，起。耶和華的話臨到摩利沙人尼迦，他見到有關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的現象。你們都要聽，地和其上所有的要留心聽，主耶和華要從他的聖殿指證你們的不是。看啊，耶和華從他的居所出來，降臨步行地之高處，眾山在地融化，諸谷崩裂，如納融在火中，如水沖下山坡。種植葡萄，我必把他的石头倒在山谷，揭开他的地基。城里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恨人的赏金全被火烧。我要毁灭他的一切偶像，因为从妓女的赏金积聚而来的，他们仍归为妓女的赏金。我要大声哭号， 隻想隻行走，我要呼號如野狗，哀鳴如鴕鳥。不要再加特宣揚這事，千萬不要哭泣，要在伯拉弗拉翻滾在灰塵中。沙敏的居民啊，要赤身赤體地經過。撒南的居民不敢出門，帕爾哀哭，不再支持你們。心甚憂急，切望得著福氣，因為災禍已從耶和華那裏臨到耶路撒冷的城門。因此你要將送別禮送到摩地切、加特、亞撒色的眾家族，必用詭詐待以色列諸王。瑪力沙的居民啊，我必使用搶奪到以色列的貴族，必來到亞杜蘭。猶大啊，為了你們所喜愛的兒女，你要剪髮剃光頭，要使你的頭光秃如同秃鹰，因為他們被老去離開你了。各位請坐。上兩個星期咧，好多謝 Pastor Paul 咧，佢解釋得好清楚關於尼迦先知嘅時代背景同埋佢嘅出身。當我哋讀尼迦書嘅時候，唔知大家會唔會發現有啲嘢，就係尼迦一路讀落去，其實都唔係咁容易理解喎。主題喺邊度啊？我哋咧啱啱咧都讀到有啲城名嘅時候，都棘下棘下。其實尼迦書佢嘅結構同埋寫作手法當中咧，係用咗唔少嘅修辭手法，亦都要一啲以色列嘅歷史咧去支持我哋去讀呢卷書。有一樣嘢我哋必須要意識到，就係尼迦書係尼迦先知好多年嘅侍奉嘅一個總結嚟，就係尼迦先知講道全集。就好似咧，當 Pastor Tim 啊 Pastor Paul 退休嘅時候，我哋咧為佢出個信息全集一樣。所以咧，呢一個尼迦書唔係一次嘅講道，而係佢一生侍奉嘅經歷。Pastor Paul 咧，佢鼓勵我哋成卷書咁樣去讀一次啲經文，我哋咧唔難咧發現有一啲嘅特色喎，就出現喺第一章、第三章同第六章。第一章一節，萬民啊，你哋要聽地和其上所有的，要留心聽。三章一節，於是我說，雅各的領袖、以色列家的官長啊，你們要聽，你們豈不知道公平嗎？六章一節，當聽耶和華說的話，起來向山嶺爭辯，使崗嶺聽見你的聲音。我都提示大家，就是不斷地出現，由一章、三章、六章出現了停、停、停。其實呢，這裡正正就是這一卷書《尼迦書》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要講給整個民族、整個國家聽，而第二部分就出現在三章，就是講給以色列的領袖、長官聽。第三部分是個人的信息，是講給個人聽，而三個部分都包括了審判和拯救，所以你看的時候就會看到，又有這些又有那些這樣。今天所講的尼迦書一章包含了兩個審判的預言，是關於北國和南國的滅亡的預言。第一節第一章二節裡面就講到，一章一節，媽問啊，你哋要聽地和其上嘅所有嘅，你哋要留心聽，證明咗先知嘅信息唔係單單咧同嗰個時代嘅人講，而係同全人類、全部民族，甚至係跨越咧歷史、信徒、非信徒聽。所以咧，今日仍然咧係講俾五堂嘅弟兄姊妹聽，大家要聽住。第三、第四節， 形容了上帝臨在時的情景。他說耶和華從他的居所出來，步臨步行地的高處，眾山在他的底下融化，諸谷崩裂，有納融在火中，如水沖下山坡。我們看到這個情景，耶和華臨在都不是很友善，其實這個是審判的情景。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要出現審判呢？答案在第五節，原來這都是因雅各的罪過，因為以色列家的罪惡。雅各的罪過意思就是北國以色列所犯的罪。而我們在問題裡面去看到雅各的罪過在哪裡呢？不是在撒瑪利亞嗎？撒瑪利亞是哪裡呢？原來就是北國的首都。好了，猶大的丘壇在哪裡？就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又是南國的首都。為什麼這兩個北國和南國的首都會變成了罪惡之城的？究竟何罪之有呢？我們就要看看當時北國和南國的一個形勢。我們看到上面是以色列，下面是猶大，但是見不見到它的北邊呢？又多少少呢，我圈住那裡有一個亞述國。亞述國在主前八世紀的時候，它下半部分的時候它坐大。亞述這個強國在730年已經開始屢次地攻打以色列國。當時以色列王當有大國去攻打一笪地方的時候，通常大家可以想想會做，即是會怎樣可以平息到呢？第一件事，他們就是送禮物，送錢，就是立功給亞述王去求平安，這很正常。第二件事，他們竟然割讓以色列的一些地給亞述。我們想想，割讓以色列的一些地，這些地跟以色列有什麼關係呢？這些地是耶和華和以色列人立的應許之約當中神想給他們的應許之地來的，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但是竟然因為強國在這門口分了給你，分了給他們去享用。這個正正是破壞了人和神所立之約，是背叛了神。當問到猶大的丘壇在哪裡的時候，丘壇用來做什麼呢？其實丘壇就是用來拜外邦人的先知，是拜迦南的先知的，是拜迦南神的地方。拜迦南神的地方竟然是出現了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拜耶和華的地方嗎？為什麼會出現了拜迦南神的呢？的幽潭呢？以後的經文呢，二章、三章、四章其實都提到很多以色列呢，他犯了很多道德上的問題。以色列表面上是敬拜耶和華，但是其實全國已經是非常之虛偽、自大、悖逆神。我們可以見到北國在軍事上面、經濟上面，因為面對強國，他妥協神給他們的應許之地，放棄神與他們的立約。立約是講求內心，是包括信任、承諾和委身。不過除了上帝之外，尋求大國的信任和結盟。聖經學者講得很好，他說北國的領袖眼光短淺，只是看到亞述鋭不可擋的精鋭部隊和武裝的威力，但是見不到上帝的能力。這個也是撒瑪利亞覆亡的原因，而敬拜偶像的行為也曲解了人的價值觀，使人不再追求道德的正直，令到撒瑪利亞的領袖放棄了同神的立約。在暑假的裡面，我知道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會接待從外地來、香港來的親友去玩。我也接待了一個家庭， 嗰個家庭咧有兩個小朋友，一個咧係十歲，一個係五歲。咁當其中一個小朋友咧，其實咧呢個旅程嘅開頭咧，佢嚟依度嘅時候咧，佢病咗，發燒喎。咁佢啱啱好翻咧，咁我就見到佢。咁當然啦，我哋都係同佢哋嘅成家人一齊去玩啦。當佢玩嘅時候咧，行到攰攰地啦。咁咧，僅有一步喺左緊，就係雪糕車。咁當然啦，小朋友好中意食雪糕啊嘛。咁佢就話啦：媽咪啊，買雪糕俾我食啊！咁媽咪肯定話：梗係唔得啦，你啱啱先病好咗，如果咧你有病過點算啊？當然唔肯啦。但係小朋友就開始勁啲啦，佢哋咧就會咁樣 ，please please please 咁樣。咁我就睇到，哇，都幾強嘅喎呢個攻勢。如果咧一啲媽咪咧心軟啲啊，啲家長心軟啲，或者啊覺得太煩啦，就可能會真係買咗俾佢。咁嗰位媽咪都話唔得啊。然後咧再唔得，小朋友咧就超即係更加犀利咁，再行多一步就係企喺度賴死唔走，甚至喊啊，唔得啊，我要食啊！我哋見到咧，當如果家長未能喺中間咧作出解釋，或者覺得太煩啊，唔識處理，買咗俾佢嘅話，後果其實都好嚴重嗬。因為咧喺一個外地，如果咧再一次係生病嘅話，其實真係會有啲麻煩，不可一不可再。信仰亦都係咁喎。我去西雅圖嘅時候咧，我經過一間大學，大學嘅對面咧有我影低咗呢一幅圖。嗰幅圖咧上面咧，你可以好清楚咁睇住咧掛住一個彩虹旗，係證明咧呢間教會咧係支持同性婚姻嘅。當國家亦都立法去承認同性婚姻嘅時候，某啲教會覺得應該要愛唔同嘅群體，認同同性婚姻，去討好唔同嘅人，就降低道德嘅底線。如果係絕對嘅真理，卻係一啲都唔能夠妥協，否則得罪咗神係可一不可再。喺呢個世代，人係會面對好多好多唔同嘅衝擊，信徒持守嘅底線可能會越嚟越低，甚至係有機會被逼到放棄咗真理。我哋以為我哋今日我哋全部人都翻曬嚟教會喎，坐曬喺度，我哋都盡力啊去翻教會啊。我哋真係唔會有偶像咯，我冇拜啲乜嘢神啦。但係幽潭隨處可見，就係嗰啲喺你生命裡面將神放得越嚟越低嘅人同埋事，就係嗰啲喺生命裡面叫你將神放得越嚟越低，唔再放喺首位嘅人同事。弟兄姊妹，你嘅幽潭係喺邊度啊？第二點，妥協嘅惡果。第六七節正正咧就係妥協嘅後果，唔單單係後果，而係惡果，就係面對神對撒瑪利亞嘅審判。六七節佢講到，尼加預言北國嘅首都撒瑪利亞即將要受審，係點嘅呢？係成為田野，成為廢墟。佢話必把佢嘅石頭倒喺山谷，仲要揭開埋佢嘅地基。好明顯，呢個係古代一啲軍事行動之後嘅後果。原先輝煌嘅建築，一下間成為廢墟。實際上，不過真係呢一個預言真係喺公元前722年應驗咗，就係俾亞述滅國，以色列人被掳至亞述。喺神同埋以色列人所立嘅約當中，有一樣嘢啱啱講到係好重要，就係地。當人破壞咗同神當中嘅立約，背叛神嘅時候，神就要攞翻佢哋嘅地，將地變成廢墟，而且仲要將嗰班以色列人趕出嗰笪嘅地方，係一個好嚴重、好嚴重嘅後果，可謂國破家亡。神係會喺歷史中出現，神嘅審判係會喺歷史中裡面出現。我哋要警醒啊！ 神公义的审判有一天会临到这个地上和我们的身上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都跟人说，神很爱我们，他真的赦免了我们的罪，这样我们都很清楚，他拯救了我们。的确，耶稣是救世主，他真的拯救世人，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一件事，耶稣亦都是审判的神。罗马书二章六八至九节讲到，大家听我读，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但是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就有恼恨、愤怒报应他们。他要把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这里强调，神是那位审判的主，行恶行善他都要被受报。人若未领受神白白的恩典的时候，他亦都会按照行为去报应那些人。我在一本书上面去看到关于越战的一个事情，在1964年8月，越南海域里面发生了一件事件，叫北海湾事件。当时美国有些军舰去驶进越南的、一个海岸，他报称有一些炸弹炸向美国的军舰 的上面，但是其实这个是大话。当然啦，他报称是这样的时候，美军的军舰就、发如雷炮去海面的时候，去海面，但是就发现什么都打不到，什么都打不中。但是当时美国的总统詹森，他仍然因为这件事作为藉口展开了越战。这场战争有无数的美军和越南人死了。到了1971年，一个美国的军人，他公开了一份7000页的绝密文件，美国人那时才发现，哈哈，原来死伤无数的一个战争是源自一个谎话，是源自一个虚报的消息。若有些人知道，他不知道原来神是公义的话，他会很灰心咯。喂，有没有搞错，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发生？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神是监察人心的神，他定必审判啊。就算是一些隐藏的行为，神都要我们亲自去交账。第三点，作时代的先知。第八至九节是这样的，为此我要大声哭号，赤身赤脚地行走，我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创伤无法医治，蔓延到犹大，直达耶路撒冷。第八至第九节，我们看到上帝宣布了这个审判之后，先知的反应和他一些的情绪。他第一个反应是怎样？大声喊出来，哀号、呼号、哀鸣，不穿衣服，不穿鞋，赤脚这样去行。如果你见到这些境况的话，你应该会知道这个是战败的一些的情况，并且先知是发出一些举哀的动作。我们可以想象到尼加先知这个的行为，在这里哭是为了那些将会在刑罚里面死亡的人而哭的。他表达着我们国破家亡了，百姓将会被赶出这个地下，这个地上面。同时尼加先知亦都表达了上帝的哀伤，虽然子民被审判，但是上帝的心是何等的哀伤。就好像爸爸妈妈去罚他所爱的孩子一样，罚在儿身，痛在父母的心。第九节他提供了一个为什么他要这样去举哀的一个原因。原来北国的祸患已经临到南国犹大，是蔓延过去， 當我哋讀到列王記上十六章嘅時候，不過以色列亞哈王作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佢娶咗外邦人西頓王嘅女兒耶洗別為妻。咁娶咗佢為妻，做咗啲咩？就係跟佢去拜巴力先知，拜假神。呢個皇帝跟佢嘅妻子去拜巴力先知，佢嘅影響力真係好大，好快咧就風魔全國啦！拜巴力先知呢個嘅習俗，全國都拜。一位先知叫做以利亞，佢一生終結佢一生，佢就話全國上下只有7000個人冇向巴力屈膝。我哋可見北國王佢影響真係好大，影響咗成國，除咗7000人。而呢度佢亦都講到咧，列王記上亦都講到猶大王阿哈謝，南國嘅王阿哈謝，佢咧其實係北國嘅王嘅女婿嚟嘅，所以就係因為有咁嘅關係，又將巴力先知帶到南國召拜。呢度咧經文裡面甚至係講到已經到咗城門啦，直情咧係直達耶路撒冷首都啦。第一章十至十六節，我哋咧啱啱所讀到好多城市嘅一個經文，其實係一首哀歌。先知尼嘉用咗城市嘅名同埋意義去講出每一個城市嘅命運，佢宣告南國嘅猶大係會被亡國。我哋啱啱咧去讀到好多嘅城市啦，其實咧先知好巧妙咁用咗各個城市嘅名字同佢嘅命運連埋一齊，呢種咧係一個修辭手法嚟嘅，叫 wordplay 玩字，係好有。如果真係識睇原文嘅話，係好有一個諷刺嘅意味嘅。我咧同大家去睇其中一節啊，睇十節，我用咗呂振中譯本啊。佢話不要喺加特報信，唔好喺亞柯哭泣，要在伯亞費拉打滾於塵土當中。我哋睇完唔明嗬？其實希伯來文當讀嘅時候，加特係代表報告、宣告嘅意思，而亞柯就係哭泣嘅意思，伯亞費拉就係灰塵之家嘅意思。所以如果咧，當做一個翻譯咧，你就會睇到係點解啦。右手邊嗰度，唔好喺宣揚城宣告啊，唔好喺哀號城哀號，要喺灰塵之家食塵，係真係好諷刺。咁今日咧，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就冇時間咧去同大家去逐個逐個去講啦。但係當我哋睇落去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咧係用咗 wordplay 依個方法咧去宣布猶大嘅滅亡。先知尼嘉佢咧喺舊約嘅時代，以色列咧其實係一個被神揀選嘅群體，其實理應佢係以色列應該係彰顯上帝嘅公義啊，使人去認識呢個係上帝嘅國家。但係以色列王佢雖然佢發揮佢嘅影響力，但係佢冇睇到佢同佢國家嘅人民係上帝嘅祝福，並且可以成為祝福嘅源頭，反而佢發揮咗一個好差嘅影響力，影響到全國嘅人民咧都拜曬偶像，甚至係南國嘅人都拜偶像。最終引致兩國滅亡。另一邊廂，我哋睇到尼嘉呢位先知，其實佢係出身於一個鄉下，同時期嘅先知有以賽亞啦。以賽亞咧出身係好顯貴，佢係皇室嘅後人，長於耶路撒冷，亦都係宮廷嘅先知嚟嘅。尼嘉只係出身喺離耶路撒冷南方40公里嘅一個小村落。尼嘉寫嘅係小先知書，係好短，得七章。短唔代表係唔重要，正如尼嘉佢冇小看自己嘅影響力，佢係神所揀選嘅先知，所以佢好盡力咁喺依個罪惡滿盈嘅世代， 去传扬神的旨意，去劝诫人要离开罪恶啦，要悔改啦，去归向神啊。同一样是神拣选的人，他可以发挥他的影响力，以色列王发挥很差的影响力，但尼加他就是尽力去发挥他应有的影响力。举一个例子，知道呢唐崇荣牧师呢最近来了温哥华，他是一个呢伟大的，即是很权威之心的报道家，也都是一个神学家。但是相比 Andy 我一个传道初哥，如果唐崇荣牧师站在我旁边，这里有一个人，他和我都要跟这个人传福音，他说一句好过我说十句，是不是？但是神今天就将高桂林宣道会去，我就在这里去做传道，住在高桂林这个社区，在加拿大这个国家，我所接触到的人，信的人，未信的人，都是神摆在我身边，让我可以发挥我的影响力去影响的人。我可以选择成为我身边的人祝福的源头，可以发挥我的影响力。同样啦，你今日神放啲咩人喺你嘅生命里面呢？我发挥我嘅影响力嘅时候，我就系尽力将我喺讲到之后，我唔好讲一套做一套，我已经系发挥紧我嘅影响力。咁你呢？神放咗乜嘢人喺你嘅身边去影响佢哋啊？最近我睇咗一篇文章，嗰篇文章系崇基神学院嘅院长邢福新所写嘅。佢当佢梳理到反送中运动，喺香港反送中运动基督教嘅参与嘅时候，佢讲到香港依家嘅处境，宗教群体系能够发挥作用嘅，例如关心一啲非信徒啊。邢福真佢指咧，呢场运动当中，香港教会嘅角色系前所未有嘅，带出咗宗教灵性嘅作用。包括信心、勇气和盼望。当我们不知道香港的整个香港民主的转型和香港的社会最后是会变成怎样，但是教会和信徒又能不能够继续存在住希望和信心呢？来到总结尼迦书一章，先知的信息就好似 Pastor Paul 所讲，喺黑暗中嘅一道光一样。上帝兴起先知去宣判信息，上帝同时出手除掉恶人。我记得神学院嘅老师佢教先知书嘅时候提过好重要嘅一样嘢，佢话我哋读先知书嘅时候必须要留意，审判系有拯救嘅，审判之后系有拯救。是没有不拯救的审判，没有不拯救的审判。上帝作出审判是因为他要挽回。同时我们要注意，是没有不审判的拯救，就是拯救是必须配合公义的。上帝不会很期望很轻率地去作出拯救，他要求的是悔改。先知讲论是有终末导向的，所以等待这个信息是先知对人的鼓励，因为我们要等候上帝的终极审判。用盼望在我们生活中坚持行义到底，我们今天就可以选择对我们身边的人作出影响，作一个祝福人的源头，还是作一些坏的影响。你所接触到的人是我接触不到的。今天这个地方也都需要先知。老师在他的书里面他提到什么是先知。有些人在人群当中通常会这样说，抵死啊，抵死啊，我等看戏啊。这些不是先知，因为他们是冷眼旁观地去评论。 有些人他提出问题，但是没有提供解决的方法，这些都不是先知。先知是心里面很悲痛流泪地为着社会，为着教会去祈祷，他为着教会去勇敢去发声，去指出人的虚伪，不要妥协真理，否则后果是严重的。先知是会为教会带来悔改的呼吁的。我们宏观地看新约的时代，现在的时代最能够彰显上帝的主权和真理的群体就是教会。教会不单单是信徒成长一起去遵行上帝的说话的地方，却是以社会国家正义公理扶助弱小，在大环境的政策方向不善的时候，在这个价值观扭曲的世代里面，教会是承担着先知的角色，呼召人去悔改。今天在生活、职场、家庭、社会里面，你认为有什么真理是不能够妥协的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你身边里面有什么方面的事情是正正是逼紧你的底线，是逼紧真理的底线？你的幽潭在哪里？有什么是 在你的生活里面叫神将神逐渐地降低离开神？问题二，神的指明指民是肩负起时代先知的责任。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时代先知，神有没有放一些什么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群体里面去给你影响？你又认为教会在什么方面可以发挥它的影响力呢？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光照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偶像，是什么是我们的幽潭，让我们将你从首位降下来，甚至是离开你。求你告诉我们，在生命当中，我求你弟兄姊妹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成为祝福的源头，帮助我们在身边的群体里面去发挥影响力。求主你给我们在这个弯曲的世代、黑暗的世代，在很多人他生命里面他觉得很灰心、很绝望，在这段时期都觉得无光、荒乱的世代里面，我求神你的信息先赐给我们有勇气、盼望。我们必须去坚信神你的审判将会来到，我们必须是要按住神你的真理去行事。求主你都亦带领我们和带领教会肩负起时代先知的责任，在这失望里面去带来安慰，在缺乏勇气的人群中带来勇气。求主赐给我们可以去作一个悔改的呼吁，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感谢主，藉住 Andy 去向我们发出这个信息，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唱三一颂。